目呢是应顺导师对龙树学的阐发。我们知道我们的超峰长老他写了两本书，一个是缘起的生活观，一个是缘起的面面观。在这两本书里面呢，我们的长老提到说，导师呢是自玄奘大师以来第一人，龙树菩萨呢他是初期大乘的第一位大论师。这两位菩萨呢，他们两个是英雄惜英雄啊。那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精彩的部分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超峰长老来为我们做开示。阿弥陀佛。
今天的讲座的主持人，常慈大师，我们这个应顺导师基金会，这个南加州的这个队长，黄医师，各位学友，大家晚安。这个今天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稀罕的。我们常慈法师是应顺导师再传弟子，可以就是说呢，我们福慧道场未来的接班人。所以我刚才说你责任重大啊，两天一定要很硬才能来到大道场。今天讲的应顺导师对龙树学的潜化。老师，应顺老师，他有三句话，大家应该很清楚，讲了再讲。日本的根本佛教是神佛，这个第二呢，就要中其佛教之行解。第三，涉及末期佛教的确判者，那老师的思想也说，也是老师讲了这么多东西，写了这么著作，究竟他中心思想在哪里？就是这个。应顺老师他要弘扬的、要修学的，就是这个龙树学。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中观学啊。我想我们常慈法师为什么有龙树学，不有中观学啊？也有，我想应该有道理。中观学有早期的中观跟后期中观，龙树菩萨跟他的这个弟子提我这菩萨是代表纯正的早期的根本中观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真正这个中观学的根本是在于龙树，那起源从这边来所以各位不要迷失掉了，应顺导师的人间佛教也是从这里来。到后来你说应顺导师他是想什么人间佛教，可是人间佛教他的根本，他的这个根源也就是他的这个思想重心从哪里来，也就从这个龙树的中观学来。假如不能不懂得我们中观学，不懂得龙树这个中观学，你讲这个人间佛教大家都会讲，问题你是不是跟这个的人间佛教有没有偏差，这还是很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常慈法师做一个肯定的结论，说大家晓得什么就是人间佛教。上一次的这个万禅法师讲人间佛教，诸了大家都很多发现，你看的是我说你这是诸了一年才讲的吧，他竟然在两个小时之内要把那讲完了，这太那个浓缩太厉害了就是我 这边有多少人来到美国或者说临海，多少人相信人别别拉别拉肚子的，所以那个加水放水放多一点来做就好了啊。所以就是呢，今天呢，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节啊，假如啊，我想在等一下他会详细的介绍啊，要把这龙树菩萨的中这个学问。要把印顺法师会中观学浅化讲清清楚楚，有几本书一点也很不可的。中观经论，我们因为早期跟随我们印顺法师学的一个老居士，德国博士学武居士，研究这一本书，也看了30几遍，不止自己看，自己研究还说解说。是早期这个历史老师学中观的，一个是这个李永业的这个教授，一个是许愿文博士，还有一个陈道宇，都是几个三个都已经各去了。今天当代我们常识老师就继承我们历史老师思想，将来要发扬光大的人。那么的话，我就接着说了，刚刚老者说话。没关系，今天这麦克风非常好，你可以讲小声一点啊，不然里面当然也感冒了。想到就是说长途的跋涉，想每次我到台湾到新加坡来都是要打瞌睡的，还说现在要开始讲课了，讲经了，这是非常辛苦。这是为好报喜，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个长途跋涉发起健康，广度众生。我们印顺老师人间佛教思想，印顺老师的中文中观学能够发扬光大啊！谢谢各位。
好，我们大众请起立。我们先向上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各位请向今天的坚讲法师超公长老三问讯，一问讯。谢谢法师。那我们向今天的日观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向今天的主讲法师常慈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就正式我们这个请常慈法师开始今天精彩的演讲，最后呢我们再请超公长老最后的一个总结。谢谢，阿弥陀佛。
尊敬的超公长老慈悲，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有这个因缘来到观音禅寺来跟大家分享印顺导师对龙树学的阐发这样的一个题目。刚刚我们超公长老已经非常的扼要为大家做了一个简介。我们知道我们在国画在画一条龙啊，最精华最重要的一笔，大家知道是哪一笔吗？点睛那一笔。刚刚我们长老已经帮我们把那个龙的眼睛点下去，所以其实后面我想也不用讲太多，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再做一些说明了。刚才首先先跟大家说明这个题目，如果大家有讲义的话，请看一下讲义的封面。这本讲义其实是家师上后下官院长的讲义，他在2000 2012年，2012年在台湾应顺导师思想巡回讲座那一年的一个讲题，那这个是他的讲义。那因为我们的黄医师要求说，今年希望能够再现2012的风华啊。那虽然我们院长没办法亲自过来，那他就说，那由法师您代打好了。那内心压力非常的大啊。那刚刚长老有谈到，其实导师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根源，就在于龙树菩萨的中观啊，缘起中道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为什么会取名龙树学？这个可能要问我师父，因为这个立体的人是家师啊。那回去会问一下我们院长，再跟这个长老回答。OK。不过我个人觉得龙树学它可能可以包含比较广的一个内涵啊，也就是当然龙树学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观。那导师曾经私底下跟家师谈说，龙树学完整的龙树学包含两个层面，也就是深观跟广行啊，深观跟广行。所以个人的一个猜测，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就将这个中观龙树菩萨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核心中观，然后用龙树学来做一个替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演讲要透过投影片来跟大家介绍。那投影片非常的多，可能待会大家要需要翻一下讲义啊，因为这个跟讲义要配合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清楚。好，那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做幕次的介绍，请大家翻到B01A1。在这个讲义里面，总共有11大项啊。那11大项。全部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待会的投影片只是摘录其中重要的内容啊。那这边目录先给大家做一个概述，然后就进入投影片。首先是谈到复兴佛教的两方，也就是刚刚方丰长老所说，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本土，弘阐中期佛教之行界。然后呢，摄取后期佛教之缺当者，让这树足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那关于龙树学在这一个复兴佛教两方里面，它代表的是中期佛教的行解啊，中期佛教的行解。那这也是导师一生致力在推弘扬的一个部分啊。虽然有立本与根本佛教是存乎，这是阿含经解脱道啊律等等这些内涵，那也包含了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比如唯识跟如来藏发菩提心等等的这些修行内容。但是重要的呢是弘阐中期佛教的行解，那这个是导师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活水源头，也就是龙树菩萨的般若中观思想。那般若中观思想，它除了深观之外，也包含了广行。广行主要在大智度论的教学里面。好，那这是首先关于复兴，为什么要提复兴佛教是两方，主要在里面的中期佛教的行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内容。好，那第二个是 简介龙树菩萨在印度史佛教史上的一个地位啊、哦。那再来第三个谈到身观与广行之综合，才是完成的龙树学啊、哦。所以这个中论它代表是身观，大智度论代表是广行，那这是导师提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那第四项谈到中论与中观，理论与实践啊、哦。一般我们会觉得，中论好像在谈一些哲学，谈一些道理，谈一些理论，其实它是实践的中观、哦、也是一种修观的一个内容，修观的一个教导、哦、那在这边这份讲义提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不是哲学的思辨，它是观行的一个 教学跟内容、哦、那中论的中心思想在第五大项这边、哦、它是缘起空性、假名跟中道。龙树菩萨他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与《般若经》的性空、假名两个教学呢，把它贯通在一起啊、哦。那在龙树菩萨还没出现之前，当时印度佛教产生大小的对立。那龙树菩萨他出来扫荡一切的这种偏见，把阿含跟般若经贯通在一起，透过缘起中道性空假名的一个结合、哦、那这个是他伟大的地方。那也把般若经这么困难不容易修行的一部经典，因为般若经基本上他针对的是立根的众生，他所讲的是诸法空义，或是诸法实相，或是涅槃寂静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这样的一个观的一个内涵，非常的困难。那龙树菩萨透过缘起空的教学，让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能够落实在我们比较不是那么立根的众生身上，透过观缘起空无自性，去入空这个涅槃这种空寂性、哦、那空无自性跟空寂性都是空，导致说，这个是空的双观义、哦、那也是修行的两个阶次。好，那在第六大段谈到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华要义，这边提了四项。第一个是大小共观，也就是通大，将般若经跟阿含经两类的教学把它贯穿在一起。然后第二是正属无碍，再第三是悲智圆融，第四是空有融会。第七项谈到龙树菩萨所称叹的菩萨精神，那这个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说明的内容之一、哦、那这边有三个内的重要的内涵、哦、第一个是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他的精神是忘己为人。那第二个是意他力为悲切，自力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那这详细的内容后面会再说明。那再来第三是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自远。那刚刚超公长老也提示了我们这个年轻一辈要扛起这个重担，那不只是个人要扛起重担，我们下面年轻的人这些佛友们呢也要一起扛这个佛教的重担。那再来第八是谈到大智度论对佛法的贯彻跟修学指南，那这里面谈的是四悉檀，首先谈的是四悉檀， 那这个是贯彻一切佛法的的要义。那第二个是修学指南，那这是二谛正确的解行，是学佛者良好的指南。第二个，从发心到成佛的历程，那龙树菩萨根据《般若经》的一个次第，提出二大无菩提，般若道、方便道这二道，那无菩提就是有五个阶层的菩提心。那第三是谈到三假修行的次第观，那假名在《般若经》是一个重要的教学，但是这样的一个假名的教学，它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变成修行的一个观法呢，它有一些困难。那到了《大品般若经》提出三假这样的一个修行，那龙树菩萨就根据这三假呢，给予进一步的一个阐发，然后从三假的修观次第，能够达到诸法实相。那第九是关于细诸欲的一个真正意义，那这个比较是不是龙树学核心的一个内容，这个是关于一些误解的一个澄清，那是关于《法华经》的细诸欲，还有《中论》里面的一句偈颂：“若现非佛性，不应得成佛。”那到底龙树菩萨是不是主张佛性？那这个比较不是龙树学的一个主要的核心。那这边我们就今天就先不谈这边。那第十是关于导师判定出席大乘经是如何依着龙树菩萨所引用大乘经来判定哪一些出席大乘经。那这也不是龙树菩萨思想的一个核心，那但是是导师伟大的成就之一了，今天也不谈这一边。那最后是关于佛教界对导师的一些误会，那这在第十一项是在做一个导师如何回应这样的一个误会，这也不是龙树菩萨写的精华所在，那这是导师回应现代佛教对他的一些错误的观点。那我们有时间再跟大家来谈，我们先谈龙树学的核心要义。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投影片。龙树菩萨认识的人请举手。你认识？他长什么样子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题目是根据导师对龙树学的阐发，然后再立一个子标题，叫做龙树学在修行修道上的一个修道中的重要性，所以在后面是关于修道这一个部分。这是网路抓到的一个影像，好像龙树菩萨看到影像都是留胡子，然后这个前额非常的大，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张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是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龙树菩萨可能长得什么样子。那这边有写到十四组，那这个大家不要理他，这个是在有一部经论里面谈到，是从佛陀一直到达摩祖师，总共西天二十八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它的真实性我们不知道。那这是从里面的一个谱系里面所揭露出来的一个影像，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不要当真，龙树菩萨可能不是长这样子。好，那关于龙树菩萨本人呢，在我们讲义第二页第二的第二项谈到，龙树菩萨他是南印度人，那他的生存年代大概是公元150到250之间，那他是在说一切有部这个部派出家。 然后先读声闻三藏，后来到北方遇到了这个大圣的经典，然后才修学大圣。所以导师说龙树菩萨他的一个思想呢，因为他是南方出生，也在南方修学过，后来到北方去修学，所以他能的一个论的一个特色呢，是纵贯南北，有南方经师的特色，也有北方论师的一个特色，有活泼的，有严肃的。好，那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呢，在《大家讲义二》这一段的括弧一的最倒数第三行，我们出题字这边，在龙树菩萨当时他所面对的一个印度的一个环境呢，有印度的神教，还有佛法流传出的部分，这个佛法指的是阿含经这样的一个代表阿含的，以阿含经为主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佛法流传出的部派，还有当时的大圣已经有很多经典出现了，那每个经典讲的又不太一样，那个所以大家都无所适从，所以龙树菩萨就在这个时候呢出现在印度，然后觉得说这个要拯救佛教他是当仁不让，所以他就出来整顿，把这个佛教界这些种种这些乱象一一的给予怎么讲，给予适当的一个良药，提出他个人的一个贯彻，然后让整个佛教呢能够回归到和合一位，也就是说有声闻阿含，重视阿含经，也有重视大圣这一些大圣经，那其实呢他们并不是完全相矛盾的，他们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龙树菩萨他就出来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在讲义里面提到在倒数第三行刚刚那一段，在当时那龙树菩萨觉得有这种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圣的一个必要，所以他就跳出来当仁不让，然后他也就成为当时印度佛教史上第一位的大圣论师，那他的地位呢非常的重要，在他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论师出来做这些事情，那他是印度佛教史上的第一位。好，那关于龙树菩萨的作品非常的多，在导师这边提出两类，那这两类在 B3 讲义 B3 这边，那如果看不到就看上面的投影幕也 OK。 那第一类呢是抉择生理的，那第二类是分别大行，那抉择生理呢就是身观的部分，那分别大行就是广行的部分，大家记得这两个语词，身观跟广行，这是龙树菩萨的一个教学里面的两大著作，身观广行，那也就是上面这两个类别。那抉择身观的呢有中论，还有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跟回真论。那分别大行的呢有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就是注释大毗波若经的论，那十住毗婆沙论它是注释十地经寄送的一部论，那这部论它只注解到第二地，十地总共有十嘛，但是他到第二地就没有了，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是残卷，有些人认为是残卷，有些人觉得注解到第二地后面以此类推就可以懂了，就有不同的看法。好，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呢 他因为他之前我们有谈到他出生在南印度，哦，然后又到北方去修学，然后他的这个论义呢，他有觉知贯通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贯通南北跟大小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他还有经师的随机方便，也就是说他在说法的时候，他可以很有系统的把所有不同的这些教法把它贯彻在一起，但是呢有时候他也不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要适应众生，讲一些在大智度论它里面有很多故事的，讲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当然它就不一定是关于觉知贯通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它有论师这种经也贯通一切教法的这样的一个 特点，那也有经师随机方便的一个特点。那在龙树书上所谈的一切论义呢，它都是跟修行修持相关联的，它不是在讲一些这种天文啊地理啦，基本上它主要的一个核心都是在以跟修持相关联。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深观跟广行综合这样的一个特点，深观跟广行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关于广行，虽然我们的标题，我们先标题是先深观再来广行，对不对？那深观的内容太深了，怕大家会睡着，所以我们调了一个次序，我们先谈广行。那广行谈完之后，我们再来谈怎么样让这样的广行变成可能，那必须要具足深观。那深观可以帮助广行，广行呢也可以帮助深观，那这个是两个相互相辅相成。在广行的部分呢，要谈三个要点，也就是忘己为人，尽其在我，任重志远。如果大家有讲义的话，它其实是在我们翻到第 B1 的那个目次，看一下那个目次。那忘己为人，尽其在我，任重志远，其实是在第七段的内容，那这个是导师认为龙树菩萨他的一个菩萨精神就是这三句话，他的菩萨精神的核心就是这三句话。那导师也从这三句话在他的著作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一一的在阐释这三个内容。那这个后面我们会来看。再来第二个是深观，深观主要要跟大家谈缘起空性，讲明中道，那这个是第五项的内容，还有龙树学的重要，那这个是第六段的内容。那关于忘己为人呢，这个大家可以翻到第七段，第七段这边在第八 B8 的部分 B8 的地方。那在这边导师有在这边讲义里面有谈了几个要义，第一个说明菩萨跟声闻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再来就是介绍经论里面的教导，经论怎么样教导我们忘己为人。那这边引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内容，还有《大智度论》的内容。关于声闻道跟菩萨道的差别，这边引了导师《学佛三要》里面的一些话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一个内容呢，在 B10，大家不要找不到没关系，看上面，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内容出自于哪里。在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谈到声闻跟菩萨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一个着重于 自利啊，利益自己，对自己的修行解脱赶快成就啊。那菩萨呢，他是重于利他，着重于利益众生啊。那他也重视自利，他怎么完成自利呢？他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是非常殊胜伟大，但是又非常困难的啊。也就是困难，他才伟大啊！也因为他伟大，所以他困难啊！所以大家要去深刻去怎么讲？去体会这菩萨道他的一个精华啊！要看到他的一个殊胜，那我们才能够发这个勇猛心啊！那即使呢，导师也谈到，声闻不是不能利他。声闻呢，他还是住持佛法，利乐人天，度脱众生。不过呢，他还是重于解脱己利啊，比较重视自己的，就是也就是说，有空才去帮助别人啊，没空的时候就自己在家里打坐，大概是可以这样子来说了哈。好，希望没有讲错。好，那再来。还谈到菩萨在解脱自利以前啊，这边是谈到解脱这样的一个自利，他是着重于慈悲的利他啊。在经论里面有谈到一句话，他说：“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菩萨的发心是这样子开始的。他在自己还没有得到这个解脱自利呢。他就发愿要，我们菩提心不是要上求佛道怎么样，下化众生，这个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未能自度，先度他，先度人。菩萨于此出发心，发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内容啊。好，那再来，菩提树下成佛是从三大阿僧祇劫的慈悲利他中得来。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是佛陀啊，一个人静静的坐在菩提树下，最后一幕是这样子开悟的，但是在这一幕之前呢，在三大阿僧祇劫，他是在利益一切众生的啊。好，那再来，菩萨跟声闻显著的不同，是在一向在生死中。不求自利解脱而着重于慈悲利他，也就是说菩萨他很少想到自己，他看到众生的苦呢，他是顾不了自己到底能不能活下去，他先救众生再说，他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但是这个当然是伟大的，但是如果从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说，有时候我们要稍微兼顾一下，虽然他的精神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稍微有一点智慧，有点智慧在里面。好，那刚刚是学佛三要里面导师的一些内容，那关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一段话，我当于无量生死中大士庄严，这个大士庄严就是着这一个战铠啊。这个大士庄严不太好懂，那其实它就是着这一种大圣的这样的战铠啊。我应当舍一切所有，我应当等心于一切众生，我当以三圣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誓愿啊！菩萨从出发意以来，所有布施为一切众生故啊！从出发心以来呢，他的一切的布施呢，都是为众生啊，都是为众生。这个文在 B 九这边啊 ，B 九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 B 九。阿拉伯数字一那里，乃至所有所修的智慧，也都是为一切众生。所以菩萨 不管在做什么，都是为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着想啊。不为自己着想，反而可以成佛啊。我一直为自己着想，成就的是声闻果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啊。那菩萨，所以所有的智慧的修学都是为众生，不为己身啊。那菩萨摩诃萨的这个修行，不是为了其他事而求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觉，啊，也是佛的这个觉悟，啊，他不是为了其他事来这个成佛，他是为一切众生，因为成佛才能够圆满的利益一切众生，啊，好。那在《大智度论》也谈到，刚刚都是在谈菩萨殊胜的地方了哈。那再来是《大智度论》引文，也是在 B 九，阿拉伯数字三的部分啊。那《大智度论》谈到入道，也就是来到佛法修行的人呢，有下中上这三品啊。那下就是比较低的啊。他是为自度故行善法，为了让自己能够得解脱，所以他修种种的善法，然后修行得解脱。那 中等的呢，是自为益为他，但是上者呢，他是但为他故行善法。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觉得说自为自己也为他人，欸，这个叫什么？洗裤子又可以摸那一个，摸阿蒋谁搞的？一兼二顾了哈。对不起，这个是台湾的一般的一个说法哈。好像是这个两者兼顾应该是最好，但是龙树菩萨说，这个难得是只为他而修善法，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精神，所以他把他当作是上品的人。他难，但是他稀少，但他不是完全不可能，哦，他是上品人才做得到，哦，好。所以若能自舍己乐，哦，舍自己的乐，不管是解脱乐，哦，或是什么乐，但为一切众生故行善法，是名上人。好，与一切众生，因为他跟一切众生是不一样的啊。若但为众生行善法，众生未成就，自利则为具足啊。这是上等人他的一个心的一些想法啊。好，那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无众生，乃至无知者见者安住世中，拔出众生着甘露心中啊。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为什么能够为他啊，而不为自己，然后又能够继续的这样修行下去？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能够不执着啊，要不然众生对我们讲一句我不喜欢听的话，我们可能就再也不想修菩萨道了，因为我们就是有执着嘛。所以这边谈到这个无众生乃是无知者见者，这是在表达一种对众生观空，对一切法观空，能够修无执着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来利益一切众生，那在安住这样的一个空的智慧里面，然后使令众生呢能够修道啊。那这边有谈到甘露性啊，甘露性是什么意思呢？在《大智论》说，它是一切的助道法。所谓助道法，就是帮助我们修行的种种的这一些法门啊。这个道可以理解为这个菩提的早期的道呢，它有菩提的意思，它有道路的意思啊。那这个助道，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帮助我们达到佛觉悟的这些种种的 方法啊。好，那为什么这个住甘露心是一切住道法呢？那因为行这样的一个法，能够到涅槃啊。这个涅槃是佛的大涅槃，不是声闻的。这边主要是佛的大涅槃嘛，哈。OK， 好，那涅槃名为甘露，住是甘露心中，我等妄想不复生。那菩萨他自己无所着，没有执着，那也令众生无所着，那这样呢才名为第一利益众生，这是菩萨殊胜伟大的地方啊，也就是要以无所着来利益一切众生啊。那在《金刚经》里面有类似的一段话，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呢，而使无余众生得灭度者，要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观想啊。好，那再来，刚刚是谈到忘己为人的部分啊，忘己为人，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尽其在我，那这个是在讲义的B 十的这边啊，那尽其在我，它的完整的一个内容在卦五二啊，卦五二这边说，亦以他力，未被窃啊，自力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那这边讲义提了三件重要的观念啊。那三个重要的观念呢，第一个关于佛力加持的真正意义，我们谈到自力不由他嘛，但是在般若经里面呢却谈到佛力加持这件事情，那他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有如果是这个自力不由他，那为什么在十住毗婆沙论还提到了异行道，一种方便的异行道，有点依他力的异行道，那它的道理在哪里啊？还有，如果是自力不由他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每次法会结束都要做什么功德回向啊？那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好这个功德给了众生呢？那众生不用修，在家里就在那边。感谢大家功德回向给我那这个怎么会是自力不由他呢？那后面就要一一的来解释在龙树论里面怎么来说明这一些内容。好，关于佛力加持的一个真正意义，那这个是出，这其实引文是大智度论，那这个故事它是出自于《大品般若经》啊，那其实《小品般若经》里面就有了啊。那它的故事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在般若法会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佛就命须菩提说：“哎，须菩提，你跟大家说般若波罗蜜啊。”那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智慧第一的是谁？舍利佛嘛，舍利佛就想，哎，是我智慧第一，般若是智慧嘛，怎么会叫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佛是不是搞错了啊？应该是要叫我，可能他叫错人了。有时候这个老师要说，哎，谁谁谁起来啊，发表你的意见，就叫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啊。可能舍利佛这样子想，这是师父的一个推断啊。那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的内心就起一个想法啊，他说：“哎，你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是你自己有能力讲，还是佛后面给你加持啊？佛力加持，给你一掌啊，把这个功力灌输给你啊。”那这个时候，须菩提他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知道须菩提舍利弗对他有一些疑问。那他就很谦虚的说：“他说，哦，我其实我能够讲般若波罗蜜呢，啊，都是佛力加持啊。”他说这个，他就告舍利弗等，他说一切声闻所说所知，皆是佛力啊。那我等当成佛威神，为众人说，譬如传与人啊。 所以这个佛所说法，佛所说的法，法相不相违背，与法相不相违背。那我们做弟子的呢，等学，是弟子等学是法作证，我们也是学习这样的一个法，然后去体证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弟子敢有所说呢，皆是佛力。我等所说，即是佛说。所以者，现在佛前说，我等虽有智慧眼，不知佛法，则无所见。什么意思呢？其实刚刚这个须菩提所说的这个佛力啊，其实跟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佛，大家有看过武侠小说吗？如果要人家这个功力给你，就是要两个掌，就贴在他背后。啊，没有，佛没有这样子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佛力啊，其实是因为我的智慧。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种智慧？是因为佛教导我诸法实相。那我依着这样的教导去体验、体证诸法实相，所以我才有办法讲出来啊。所以他的佛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佛在后面啊给他双掌的这种加持灌顶啊。所以他说，虽然我有这个智慧眼，但是如果没有遇到佛呢，那我也没办法开启这样的一个智慧眼啊。那也就这边也谈到，譬如夜行险道无人指灯，那也没办法过这样的一个险道啊。佛也是如此，佛亦如是。若不以智慧灯照我等者啊，则无所见。也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都是来自于佛的一个启发啊。所以这样佛的启发叫做佛力。好，那依佛所说法而修学，这个是导师诠释刚刚这一段文了啊。这个应该是在 B 十这边啊，这第二的地方，刚刚是大师度论的文，那在 B 十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那大家可以看上面就好。那导师这边 有做一个诠释，他说依佛所说而修学，是能证得法相。这个法相就是诸法实相真理的意思啊。那证了真理之后呢，能与法相不相违，也就是我们智慧所说呢，都是能够随顺这样的真理而宣说道理给众生了解。所以呢，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是佛力啊，依佛所说的修学而得这个智慧力，所以这个叫佛力啊。所以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原始般若了，那这个是导师对般若经的一个发展所给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在现在的研究，导师也是这样子认为，般若经刚传出来的时候，它是短短的，那慢慢慢慢的，它会因为不断的教学，然后不断的给予一些阐释，所以佛弟子的这些阐释的内容，慢慢的也融摄进来，所以这个经变得越来越长，那最早最早那个部分呢，叫做原始般若啊。这边所谓原始般若，就是《般若经》传出来最早的一个内容，名为原始般若啊。那有关佛力的这一段，是在原始般若的这一段里面啊。所以导师说，原始般若的佛力说，跟一般的他力加持不同。现在大家有听懂了吗？这个须菩提得到佛力加持，是佛在后面给他功力吗？不是，是因为佛的启发，他能够悟诸法实相，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宣说出来。 佛的启发名为佛力，或者说他所悟的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智慧力，让他能够宣说出来，那这个就是佛力。所以须菩提他是自证而后随顺法相而说的，那这个是龙树菩萨关于这个自力不由他的一个内容就在于这边，自力不由他。其实这边的佛力其实是自力了，自己的智慧力，懂意思吗？好。所以刚刚是关于佛力加持的内容，那再来关于近期在我的第二个内容呢，第二个要点是在 B11 这边，关于意识到的真正意义。那这边有一段话，可能有些人听过，那听过再听一遍。好，那这边是这样子，有人就问龙树菩萨，他说这个至阿惟越之地啊，阿惟越之地就是不退转地，他是蛮，也就是成这个圣者的菩萨的这样的一个阶位啊，他要这个行诸难行，要行修行种种的难行的这个修行，而且呢要很久很久呢才能够得到达这样的一个层次或是阶位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的他就会退心的，就证声闻果，或是证阿罗汉，或是证这个辟支佛，也就是说就没办法成佛了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若尔者，那是大衰坏，那我不就成佛落空了吗？成佛不是非常的困难吗？我拼了一辈子，结果证的是阿罗汉果，会觉得很，哎呀，很不甘心这样子，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就其实是一个一个很大的一种灾难，一种困境，那他就问说，若诸佛所说有异行道，即得至阿惟越之方便者，那请你说给我听，也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方便异行的方法，躺在家里睡觉就可以成佛，没那么简单，异行道也不能没办法躺在床上就异行道还是要修，只是说比较容易一点了。那他就问说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结果龙树菩萨就先呵斥他，他说如汝所说是宁若切裂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自干之言，你刚刚讲那些话真是没出息，怎么可以去问有没有比较容易简单的方法呢，应该是说怎么样能够继续修这种难行易行难行能行这个菩萨道才对啊，怎么可以问那种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啊？先这个呵斥一下啊。但是龙树菩萨也很慈悲啦，但是呢，不过你都已经这样问了，那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我还是告诉你好了，就先骂他一顿哈。这边有一个问题啊，那一般人有些修念佛的人，他就觉得他被伤害了，因为念佛也是方便易行的一种啊，那他会觉得说，哎，我也不是这种，他不认为他是一种怯弱没有自干的人啊，那但是龙树菩萨却是这么样的一种呵责啊，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好像内心受到伤害，这边有念佛的情绪是吧？也有哈，那这边要解释一下，龙树菩萨这边所说呢，并不是说方法，也就是说他所呵斥的 是指刚刚那样一个人的心态，懂意思吗？大家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我们就下课，因为三十分到了。龙树菩萨是说，如如所说，你刚才讲那样的话，你那样的心态是这个念若切恋，没有大心，但是他并不是说你要修这个方法是一种比较差的方法，懂意思吗？法是平等的，它适合不同的根基，那这样的法它可以让初学者能够辗转正上，它应该没有所谓的优劣，懂意思吗？但是这个心态就有优胜劣，懂意思吗？你如果说我只要修那种简单的这样就好，这个是不对的。你如果说有没有那种简单之后然后可以让我变强的那一种的，好，那这个龙树菩萨说你这样问可以，也就是说你的心态，你只要修简单的，这是心态不健康的。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心力不够强，有没有强心剂，然后让你能够变强一点，然后修难行道，那这个龙树菩萨他就说OK 没问题，我告诉你方法，就不会，应该就不会有这一段话了。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我自己下课。
好，各位师兄师。